佛在答复无难的这个问话，认为无难呢、啊、真道见前他实在还没有办法认识，就是把根性常住而悟为断灭，这是颠倒啊。恐你诚信又未信乎，恐怕你无难啊诚实之心，对于我说的话你还不能够完全相信而服从啊。那么因此啊，我就讲啊现在成熟的事情来除掉你的疑惑。吾今是将成熟诸事当除你疑，吾佛自称我现在不妨以世俗的事来除你的疑惑啊，就消除你的疑问啊，不要以为是断灭啊，是本来是常住的，你把它认为断灭，这是个颠倒。那么即使如来执罗诃罗集中一生，我自己做临时的罗诃罗啊，那么这个敲叫罗诃罗哎，佛随时就叫罗诃罗哎，你别去敲钟吧，敲了一声钟啊，钟敲了之后啊，就问阿难说，问阿难言，你今闻佛刚才敲钟你听到了吗啊，阿难大众俱言我闻，阿难并及当时听众的大众全体都答复说我闻，有闻到啊，钟邪了，现在没有声音了，钟邪无声。佛又问言，那么钟已经这个声音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了，再问这个阿难说，你今闻佛啊，现在没有声音嘛，有没有闻啊，阿难大众俱言不闻，没有声音他就答没闻啊。因此啊，这个第一次啊，有声无声他都误为有闻无闻啊。第一次是有闻啊，没有声音了就是没有闻啊。那么这个时候罗诃罗又再敲一声啊，这再敲一声钟啊，佛又问言，你见闻佛，哎，现在再敲一声啦，你有没有听到啊？阿难大众又言俱闻，大家都说我都有听到有闻啊，再敲一声有闻，这一声最重要了，因为前面已经说无闻嘛，既然无闻为什么再敲能闻呢啊，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再敲一声最重要。罗诃罗非常聪明啊，难怪他为佛子啊，所以他知道这一声重要，不等到佛教他自己就啊自己就去敲了，敲了一声佛就问说你们有闻吗啊，大家就说有闻，嗯，听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佛问阿难，你缘何闻缘何不闻啊，佛问阿难说，那你刚才说有声就有闻，没有声就没有闻，那你怎么叫做闻，怎么叫做不闻啊，你说说看。阿难大众俱白佛言啊，阿难跟全体的听众啊都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钟声若击则我得闻啊，击九声消音响双结，这名无闻啊。那么这是阿难跟大众的答复，钟声若击敲钟了，钟敲响了，嗯，那么我们大家就听到了，就有闻啊。这个一声钟敲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久了一段时间，声已经消尽了，音响双结，双结，音是刚敲的大声，响是后边的小声，快要消失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小小的小声啊。 音响统统都没了，就是完全没有声音了，那就叫做无闻。没有声音就叫做无闻啊，这就是他已经答复也答复不正确了啊。那么因此啊，如来又至罗侯举中，再叫罗侯罗，再敲钟啊。怎么再敲钟的时候，问阿难言，再问阿难说：“而今生佛，现在有声吗？”“而今生佛。”这个时候你又叫做有声吗？跟前面不一样，注意啊！阿难大众居言：“有声。”刚才敲的钟声都听到了，哎，没错，有声。少显声消，少显就是少肯。少少一段时间过后啊，声音已经消失了，没有声音了。佛又问言，佛再问说：“而今生佛，您现在有声吗？”啊，阿难大众答言：“无声。”阿难跟大众都答复说：“无声，没有声音。”为什么？钟已经音响双绝了啊，大声的音过去了，响的小声也过去了，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无声啊，那么这个时候有请罗侯更来撞钟。过了一段时间，罗侯罗再来敲上去啊，再敲一声钟，这一声钟一响，佛又再问说：“佛又问言，而今生佛，你现在听到声音吗？”啊，阿难大众即言：“有声。”大家都说：“有声，我听到有声音了啊。”佛问阿难：“你缘何生？缘何无生？”啊，我要问你，你现在有说有生，又说无生，怎么叫做有生？怎么叫做无生？这个有生与无生这个不同点，你要帮我说清楚啊！怎么叫做有生？怎么叫做无生？啊？这个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你什么叫做无声也不知道。所以他再问阿难说：“你怎么叫做无声啊？”啊，阿难大众具白婆言，大家都禀白婆说：“钟声若击，证明有声啊；击九声消，音响双绝啊，证明无声。打这个钟敲打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声音都消失了啊，都没有声音了啊，大声的声没有，小声的声那个响也没有了，所以呀 啊我说是无声。这个话答复完毕之后，佛与阿难举住大众，佛对大众啊，并阿难尊者说：“你今缘何自疑交乱呢？”佛呵斥他们：“你现在你们讲话呀，是自己讲的话不正确，交乱啊！交本来是交正，现在你是交乱啊！因为你说的话声音文搞不清楚，所以叫做交乱。这个交乱的名称呢，在后边第十卷啊。”行运石魔里面有一条啊，就是这个说明这个交乱的外道的情况，那边有详细说明。现在只是说阿难，你们大家啊有声啊有闻这两种，你们混在一起搞不清楚啊，是变成乱言啊。那么佛说你们大家为什么交乱呢、啊？你大的话自己交乱。大众还是不服从啊，不信佛。大众阿难据实问佛，大众跟阿难同时就问佛说：“我今缘何名为交乱呢、啊？啊，我为什么会叫做交乱呢、啊？”佛言：“我问你闻，你这缘闻；又问你声，你这言声，为闻一声啊。”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明交乱啊？佛说他交乱不是没有道理啊。我问你闻佛，你就说闻啊；又问你有声我，你又答有声啊。 文跟生这两种你们答的都不啊不正确啊，报答无定，问你生你说生，问你文你说文啊，如是缘何不明交乱啊，这不就叫做交乱吗？你自己答的不正确啊，所以搞乱自己，生跟文搞不清楚啊。我呢生肖无想，你说无闻，若实无闻呢、啊、闻性已灭，同一孤木，终生更寂，你缘何知啊？啊，这就是说明他闻跟生大不啊颠倒的情况。我问你啊，声音有声音的时候啊啊，你说有闻。没有声音了，声消，声音消失了，无响了，那那个连那个小小的响声也没有了，那你就答复说无闻，这是第一声有闻以后的无闻啊，那你就说无闻。那么第二声再消的时候，你又说有闻了啊。若实无闻呢、啊，闻性已灭。假如实在无闻的话，那你的闻性已经灭掉了。你不是说断灭吗？那你的闻性已经断灭了，那就跟枯木一样啊，枯干的木头一样啊，不会开叶了，不会开花结果了。嗯，那么说无闻就是闻性已灭，啊、嗯，终生更寂，你缘何知啊？罗侯罗敲第二声的时候再寂第二声，第二声的钟声响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啊？你的闻性如果灭掉了，你为什么会知道啊？知有知无，自是生存，或无或有，岂必闻性为你有无啊？特别要注意在这一点啊，说闻是指闻性，能闻的闻性，闻性是不灭的，怎么可以说无闻呢、啊、无闻就是没有闻性了啊。那么第二次的说生，有生无生，那才对，生成有无跟你的闻性无关。如果实在没有闻，就是你的闻性已灭，闻性已经灭掉了，那你的闻性就是跟枯木一样，已经没有了嘛。那么钟声在敲的时候更寂，你怎么知道又有声音啊？啊，知有知无啊，自是生存，或无或有。你知道有声无声，没有声音啊，那是生存在哪里，敲的时候就有声，敲久了就没有声，是生存在哪里有无啊，跟你的闻性有什么关系啊？啊，所以岂比闻性为你有无啊，岂可以说你的闻性跟住声音有无啊？不是说无声了你的闻性就灭掉啊，无声你的闻性还是存在的，不会灭掉。如果灭掉的话，再敲一声你为什么能够听到啊？闻是缘无，随之无者啊。那么无声的时候你说无啊，如果实在没有闻性的话，谁知道无声啊？啊，闻是缘无，如果实在闻性已经没有了，啊，那么谁知道无声呢？不敲的时候没有声音，谁在知道无声吗？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声音也是闻性知道没有声音，所以这个耳根对声尘有两种，动静两种，动是有声。静是无声啊，无声的时候啊，实在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也是闻性在哪里知道无啊，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声音啊啊。假如你没有闻性了，闻性灭掉了，谁知无者，谁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声音，是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嘛。如果你的闻性灭掉就不知道，这就证明这个闻性不灭，你怎么可以说啊，这个六根根性都灭啊，啊，它本来就是常住不灭，可是你误会以为它灭，啊， 是故，阿难，生于文中自有生灭，非为你文生生生灭，令你文性为有为无。因此之故，阿难啊，声音在文性所听到声音当中，声音在哪里有生有灭？敲了有声，声生了，声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了，消失了，灭了，声音灭了。声音在哪里有生有灭啊？并不是说你的文性跟住他们有生有灭，所以说非为你文生生生灭，这个文字很简单啊，要叠字解释，不是说你的文性跟住生成，生成生，你的文性生，生成灭，你的文性跟住就灭掉。这样看啊，道理不就清楚了吗？啊，并不是说你的文性呢跟住那个生成，生成敲钟响了，哎，生了。声音没有了，哎，灭呀，那是生在生灭呀，文性不生灭呀，文性怎么可以说跟住声音在哪里生灭啊？啊，不是说此令你的文心也跟住那个生成啊，为有生为无生啊，在哪里生生灭灭？这就把这个阿难误会以为断灭，以为根是断灭，错误的。这个文性六根的根性都是不生不灭啊，它都是不生灭的东西啊，所以文性本来不生不灭啊。这些话我们平常时自己就可以用了哦，你听到大殿敲钟了，平常都是糊糊涂涂的听过就算了，本来我们听到钟声都要有动作，要默念这个偈颂。可是现在尤其出家人出了戒坛之后整个都丢掉了啊，闻钟声烦恼轻啊，这些偈颂在戒坛里说过了啊，可是出了戒坛统统交还他了啊，回来就恐怕不曾用过。啊，愿此终生超法界啊，这些偈颂都在毗尼日用里面都有的，我们听到终生啊都要心里默念这个偈颂啊，闻成清净正圆通啊，一切有情成正觉，这些偈颂我们应当凡是听到敲钟的声音都要起这个念头啊，愿此终生超法界，现为由岸细节文啊，文成清净正圆通啊，一切有情成正觉。现在差不多都忘掉了吧，差不多都交还这个戒师了嘛，不过老实说现在的戒师恐怕他也未必有念啊，恐怕他自己也忘掉啊。我有个经验，我曾在一个戒坛里讲毗尼日用啊，因为有些老一辈的活络郎听国语听不懂，要翻译活络，那么因此我讲国语给另外一个人翻活络啊，那么念到这些所有平常要念的句诵啊，因为我通通都是够背的，我不用看文字都可以念出来，而且念得很快，而这个翻译的人呢，文字还翻不到，翻到了还得磕磕巴巴的念不出来，这就可以证明这个翻译的人呢平常不在心，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他也受过戒的，而且他也是老戒啊，他帮我翻译，结果念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才翻本子翻书本，哎，翻得到总算翻到了，那磕磕巴巴念不出来啊，两杯口水，这就可见呢、啊、现在的戒坛都是形式做做样子啊。我在21岁听我的师公说，那个时候准备要到大陆去受戒啊，
他说大陆戒坛喽，沙弥律仪毗尼日用通通都要考背，考试要背，如果背不起来没有办法登坛呢，你得先好好的准备哦。因此我听到这个话我就很用心啊，恐怕到了这个戒坛背不起来闹笑话啊，甚至没有饭吃那就好笑了。因此我啊还没有到受戒的时间，我老早就把毗尼日用沙弥律仪都背过来啊，所以我老早就背得很熟，是真正下过功夫准备到戒坛里给他考。结果大陆的戒受不成啊，没有去，是去不成了。说了这个话也觉得很好笑。那是民国37年，本来呀、厦门南普陀10月初一传戒啊，传三坛大戒，那么准备要初一之前赶到那边去受戒。戒位也交了，托人交去啊，名也报了，通通手续都办好了，就等我去。结果啊，那个船在基隆上船了、船刚开出海啊就停下来了，在哪里不动了，不动了，在修了一天一夜，在船上也没饭吃啊，窝了一天一夜还是不动，开回来要修，那么结果就去不成啊。那么去不成，等到第二次船要等到10月，那么10月去没有用啊，戒期已经过了，就这样子没有去成。我在山上，在狮头山，那个时候住在山上了，在狮头山山上的时候啊，我在准备要去受戒的那些东西，各种的行李啊，有一个老前辈跟我说，你要准备水壶哎，坐船没有茶呀，不准备水壶，没有带茶，恐怕没有茶喝啊。当时市里有个小孩子，12岁的小孩子，那幼稚呢，他随口就来，后水有桌上就后水后身嘛，都买了带茶。那海里不是都是水吗？坐船有海水好喝，怎么可以带？怎么要带茶呢？问得好，引起顾问光水啊了，去不成，去不成，原因怎么呢？后来那个船修好了，也开出去，我是刚刚回来山上啊，等到我回去，船走了，船走了，听说那个船到了中途就沉下去了，真的，他们都喝了海水，我好像没去哎。三宝留下来的，否则都去喝海水了。所以大陆的戒没有受成，我的毗尼日用沙弥律仪都过背。25岁啊，民国41年大仙寺传戒，不考背啊，不考背，不但不考背啊，我还当上临时的英理呢啊，因为我不但是把沙弥律仪啊、毗尼日用都过背，那个时候民国39年还是38年。那董正之居士给我一部传戒正范，就是传戒的这个三坛传戒正范，我连那个三坛传戒正范都背过来了，所以在戒坛里啊，我比英理寺还要熟。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我都背过来了，那个二师父他要看出本质，我又不用看啊，所以现代的这个受戒都变成一种形式，做样子啊。那么整个受了戒以后啊，通通交还啊戒常住，实际上是交还三宝啊，完全失去作用，这很可惜啊。这是附带的话呢，说到这个闻声应当听到钟声应当要念的，我们现在都不动念啊、好像修五念功夫啊。名上颠倒，或声为闻，何怪分明一常为断呢、你现在尚且在颠倒啊，迷惑把声当作闻，前面问有声无声，有闻无闻，在当时的欧难跟他相同的听众都把它分为一谈声跟闻分不清佛的意思，闻是指闻性，声是指声尘啊，生成有生灭，闻性不生灭，是要证明这个闻性本来常住不生灭啊。所以用敲钟的方式来启发他的闻性不生灭，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昏迷啊？以常为断， 文献是常住的，你把它认为是断灭的，这不是很可惜吗？很大的错误吗？所以说真道现前，阿难反而不知道啊。不但是阿难不知道，我们大家也是一样不知道啊。如果是问我们，我们也是一样的糊涂大夫啊。嗯、啊，难道这个话没有说之前，你知道佛问的有闻无闻是问什么，有声无声是问什么，你能事先知道吗？往往都不知道。所以因此之故啊，哎，佛问法你必定要用心听才能够体会得到，否则就是像前面的龙的这个自语交乱啊、嗯。终不一年立住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心啊，终究不应该说离开动静的深沉的境界。动是有声，静是无声，闭塞开通是指鼻子顺便提出来的啊，闭塞了就不通啊，如果能通了就能够闻到这个香臭之味啊。那么就是拿这个闻性情况来说也是一样啊，如果耳聋了听不到，闭塞了啊，耳朵正常能闻到这个声音啊，所以就是开通了啊。您把这个声音跟闻性啊分不清楚，所以你会误会以为说闻无性，以为闻啊，这个闻性以为是会断灭，闻性不会断灭。闻性既然不会断灭，就是要你在闻性上下功夫。看这一段考验的这个动作，第一可以知道佛说法的全巧方便。有人硬是要说楞严经是伪造的，我想真的如果能够有人伪造的话，这个人他的见识已经超过佛，最起码跟佛一样。为什么？你能想得出来用这个敲钟方式来体验闻性吗？谁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假如不是佛，普通人能想出这个方法吗？哎，他为什么不直接跟阿难说你搞错了？哎，闻性不会灭掉的，会生灭的是生尘，根对尘，尘尽有生灭，根性是不生灭的，闻的能闻的这个闻性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您如果知道这个闻性不生灭，哪里会有断灭的事情啊？就不会误会以为断灭见。我呢以为根性分不清楚啊，以为根没有前面的闻尘呐，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好像这个闻就没有作用。因为是灭掉了，它并没有灭掉，不是灭掉，碰到因缘它出现了起作用，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因缘，它隐藏在里面不起作用而已呀、啊、并不是灭掉。那你把闻性看作断灭，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之故佛用这种方式，以敲钟的方法来测验阿难，让他知道闻性不灭。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佛，谁能想得出来啊？如果说是房相房荣，他有这个智慧吗？他如果他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就是佛了啊，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决定要相信这是佛说，不要被那些乱说话的人说是伪造而被他摇动了啊。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自从这部经传来之后，大家都学习这部经， 说中国佛教就是依这部经在哪里成持它的门面，并不为过啊。怎么说？从唐朝啊，唐中宗的时候翻译过来之后，唐朝末叶啊，就是从中宗以后慢慢就开发出来，就有人在研究了。到了唐朝末五代啊，宋初，北宋的初年，永明元寿禅师啊，永明禅师他住这个中进路，中进路一百卷，中进路里面很多把楞严经的文字把它接入进去加以注解啊，所以现在的那个楞严经蒙抄啊，蒙抄里面还引证很多啊，这个永明禅师的这个中进录里面解释楞严经的文字，可见在宋初已经非常盛行啊。那么尤其参禅的人呢，可以说无人不看啊，有许多禅师对楞严经都下过功夫的，我们后边有很多经文呢，都可以借助于禅宗祖师的这个开悟的境界啊，我们可以做参考。所以可见楞严经在中国佛教里面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都要学习楞严经。那些说是伪造的啊，他有他的原因，他说的人呢、啊、有他的用意，我们不能跟他跑啊，我们必定要相信这一部经是佛说，除掉佛谁能说出这个道理来。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面说，我们大家得到这么殊胜的妙法，不肯努力精进下功夫去修学，惭愧心都发不起来，反而说是伪造，这个罪过是不得了的啊。那不肯发心学已经是错误了啊，这个般若因缘你就接不到啊，所以反而说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来破坏佛教，那个罪过，这个谤法的罪过还得了吗？所以我们啊，对这部经越看越读越觉得佛的智慧不可思议，真是一切智人。你看他的权巧方便啊，谁能够想象得出来？假如你不看经文，你能懂吗？谁能了解？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对于经文要彻底相信，而且它这个文字啊啊，处处都会启发人的智慧啊。像这个集中念长这种的方式，这种的机会教育，它随时能够拿出来运用。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想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话就可以拿来当作修行的方法。您在听钟声的时候心里想，谁在听呢、啊、哪里有钟声呢、啊？啊，这个钟声响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钟声啊？听的人是谁？谁在听？这个跟中门下参话头同样可以提出来运用的。声音没有了，声在哪里去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声音呢？它声音怎么不能长久啊？处处都可以自己动脑筋，好好的下番功夫啊，这样子才知道对于佛法的真实受用啊。因为这一部经啊，它对于我们修学佛法的帮助实在太大。讲到后边第五卷二十五圆通啊，里面说到啊，三六一十八界啊，跟七大门门都是入道的方法，都是修行的法门，会用的话通通都是修行的法门啊。所以虽然是完全为阿难而学耳根圆通，其他二十四门呢、啊、都有人修持成就啊，就是过去多劫以来都有佛 啊，用这种方式来教导菩萨修行成就。那么那个佛他自己本身也是修这个法门成就啊，例如这个水观啊，那么修水观的这个这位尊者，他也是在水天佛前呢，教他怎么修水观。他可见这尊佛也是修水观成就。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二十五门通通都是修行的法门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对于佛法呀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因为这个经文呢、啊、后边还有一段，这一段要留啊，下一次就可以讲完。如果是打算今天讲完的话，后边的文字不够时间发挥，因为我们为了要这个配合录音带啊，所以只好后边一段留下次讲，下次一次就可以把第四卷讲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然后。